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贾青袜吃七碗食品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李东元先生。卖米的厂商大多称呼李东元是台湾阿诺，糯米的糯。食品业界呢，大家则称他是台湾粽王，粽子的粽。我想台湾的朋友大家或多或少都吃过他们的油饭啦、肉粽这些食品。因此如果说李董事长忙碌于食品业，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李董事长却常常笑说自己还有另一番事业，那就是传道业。因为现在的他总是会把握各种大大小小的机会，到处分享自己的信仰历程。李东元为什么会这么热心传福音呢？他是怎么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现在基督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行事为人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东元为我们带来的生命故事。李董事长你好。
各位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那么李董事长，许多人比较认识你的时候，可能是您已经创办了贾青袜吃七碗食品公司之后了嘛。
对对对，
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您和您的太太好像有经过一段创业之路才走到如今的，所以是不是可以先请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会进到食品业的？
我以前也是在一个食品业齁公司齁上班，后来说连为鸡首不为牛后齁，想说自己出来创创业齁，然后就跟着我的太太齁就一起在这个台北市这西藏路的地方齁，有个地方我们就先买一个路边摊齁，大概台币7000块，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我们嘉义的名产叫嘉义米糕还有香菇热羹，在那边开始起家就这样齁。然后慢慢的就将我以前在食品业界所学的一些经验，然后就开始应用在这个小摊上。我们本来一个摊子是放在7楼那边，然后里面位置大概17个。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用一些以前在食品业界所接受到一些资讯，就开始用一些广告的行销让许多人知道我们这家店。我们刚开始叫吃七碗免钱，就是你吃了七碗就不要钱。然后我们就开始发报纸，发这个传单，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个话题，然后报纸也常常来采访，那就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声把它打开。啊，最主要是东西一定要做的最好吃的齁，那最新鲜的齁，最卫生的来服务顾客这样。
所以进入食品业并不是家里的背景的关系。
家里背景当然有，这个以前我家里齁叔叔啊我弟弟也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刚开始我是在食品业界做一些业务，对真正自己去生产啊操作这个不是还没有，就是从这一家开始这样操作。
嗯， 太太跟您一起奋斗，那结婚之后有了这个事业，那么在信仰的部分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其实在我们结婚以前，我的太太是一贯道，跟妈妈也是一贯道。那妈妈在家里有开个佛堂，那每天都有人到家里来拜，然后我去交往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也 要去拜一贯道。我想说既然要追人家女儿，那就跟他一起拜嘛，人家台语中牙香对白，就这样跟着他的信仰这样。后来我这个女朋友的姑姑啊带他去信耶稣。他那时候他跟妈妈是也出宿，整天都出宿，也不出婚的。那妈妈也出了50几年的这个叔叔，还有拜了60几年。然后他姑姑带他去信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结婚，他也要求我要去信耶稣。那我想说妈妈是一贯道，那你是耶稣，那我就不管，我一个人就是交给你了，你要反正什么我最主要是把你追到手娶到家，就应付应付，就这样。后来想说在电影里面看说，诶，这个结婚好像都到教堂里面，这种感觉很棒，所以我说那到教会也可以，那就跟他去教会跟牧师认识搜求一下，想说将来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在教会结婚。那后来就真的在牧师的祝福之下，从此这个王子公主就过着美满幸福的快乐日子。结婚后没多久，我就想说我女朋友已经变成太太了，然后到教会也结了婚，心愿都达成了，去教会好像没什么目的，就不再去了。一段时间不再去，然后过了不久时间，我这个聪明有智慧的太太就告诉我说，你爱不爱我？当然这个有时候中国人嘛，爱你在心就比较口难开，当然比较难出口，但是他既然提了，我们说爱呀、啊、爱呀、啊、爱。那爱是怎么样？爱就是要跟他去教会啊，要把菜出光光啊，陪他到外面走走啊，逛街啊，这个是必要的齁。那就开始陪他去教会齁。那去教会，我的心在想，去教会我是陪你来的。我根本对信仰我是没什么兴趣。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传统的，是有人说这个佛教好像又不太佛教，又没有吃斋齁。然后又说道教又好像不晓得，就是台湾的一些这个民俗的宗教齁。那我心里就在想，只是陪太太去教会，然后有没有参加小组？有，参加一个小组叫旅游小组啊。如果要去玩的话，我就会参加。其他的什么小组啦、祷告会啦，那个从来不参加的哈，甚至也从来不会祷告哈。因为我去教会就是陪太太去哈，以这样心情去到教会，然后陪她这样，哇，日子过得将近12年哈，我真的迷迷糊糊哈去教会哈，但是当我知道耶稣是真的神的话，我就清清楚楚的信了他哈。未信以前白白浪费了12年。
刚刚轻轻带过这12年，这12年里面听说董事长在这个主日的讲堂里面是常常频频的点头。
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坐在后面，因为坐后面比较好意思低头为牧师祷告，有时候还会出个声音这样子。
十二年真的不算短耶，那个时候太太都不会生气吗？
他已经很感恩了，因为我从来是对信教，我不是说非常拒绝，但是也没有想说要去进一步追寻，因为基督教有人是敢说，基督教这个好像是一些有灾难的有需要人才去信啊，好像我们过得比较平顺一点就不要去信啊。那时候能够陪他去，而且每个礼拜去他看我每个礼拜陪他，他就心存感激了啊，因为神有神的时间啦，但是他就是说只要你先听到，听了以后总有一天你就会信到，他是有这种盼望，他也不会生气的，只是一直在背后为我祷告这样子。
好棒的太太啊！那后来呢，您刚刚说后来认识到耶稣是真正的神啊，那是经过什么样的转折呢？
其实我们做生意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开了路边摊以后，后来又开了几家分店，那开分店我想说这个开分店实在速度有点慢，就要扩展到全省速度有点慢，就想说那把这些我们产品，能够卖到全省去，这个当然要透过这个超商比较容易，那要进到超商，我们就开店，那时候开的店也没有什么真的工厂的规模，只是一个简易的厨房，然后 真的要开的话，真的要有一些规模哈，工厂的一些知识。那当时我不懂这一块哈，因为只是常常在外面做业务嘛哈。那想说，既然不会哈，应该找谁来帮忙哈？那想到说，哎，我长期教会哈，牧师讲到哈，弟兄姐妹做见证，说神是又真又活的哈，凡事都可以向他祈求哈，他会应允啊，怎么样啊？他讲到哎呦这样哦，那我就开始学习祷告。其实我以前真的，想到晚上的时候要睡觉哈。晚上睡觉以前，我这个太太说，哎，动一动要起来祷告啊，睡觉要祷告啊，要祈祷啦。我们台湾的讲祈祷啊，起来祈祷祈祷哈。那我就躺在床上，倒在床上倒了啦哈。我说，哎，我嘛是在倒啊，对吧哈？就是有一种对这些什么祷告啊、祈祷啊，什么就有一点藐视这样哈，所以对神很不敬。那从来就也没有祷告，后来想说，哎，要耶稣哈来帮助我哈，他是不是真的神哦？那因为还不信嘛，所以试试看哈，试试看，那就真的开始学习祷告，当然也不太会祷告哈。那祷告完的时候，就有一种意念哦，说，哎，我去参加一个前途会哈，这个前途会是一个生意人的这个团契哈，那在遇到啊这位弟兄哈，他是在。做一些国家认证的 GMP 的工厂哦，有经验啊。我们虽然只有几分钟的见面哈，交个名片，但是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就问他哦，要怎么弄，然后他就很义不容辞哈，就告诉我啊，怎么设厂什么，我心里就蛮感动的，因为我跟他只有见的哈三分钟的面，然后跟他交个名片也谈不到什么话哈，然后他就。来帮助我，然后又从屏东来工厂，又帮我看东看西。我说，如果不是基督的爱，神的爱，他哪有可能？我跟他也没有交谈过几个话，然后他就愿意这样来帮助我。那时候我开始说，哎呀，这个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有的神，他随时我们的需要他会关心，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就会是给我们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我就开始真正的认识，有跟神有一个第一列接触。
嗯，所以回想起来，太太当初真的很有智慧哦。她觉得只要你愿意来教会听，有一天你就会相信。那么听说后来在你经营事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好几次的危机里，有一些奇妙的经历，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神没有应许天寿长满花香长满哦。但是我们入职如何，我们就有力量的如何哈。当然做生意一定就有一些艰难哈。那信耶稣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依靠他，他会随时成我们的帮助哈。不是说信耶稣都没有事情哈。我们以前经历的一个地震哈，那个我们台湾蛮大的九二一地震。那地震完以后，台北是损害比较小，但是整个供电系统就全部瘫痪哈。电从南部送上来就间断，所以北部会限电，有两小时有两小时没有，但是我们做食品的是不能这样有间断。地震完就隔天早上的时候十点多，神就差遣一个天使来告诉我，然后他说别家工厂都有发电机，那你应该要租个发电机。我说我们这个工业区里面根本不会有发电的问题，那我想想，我心不甘情不愿，就去租个发电机。那租发电机来是想说，哎，大概一两天就 OK 了嘛，哈，想不到一租了一个多月哈，因为整个灾害哈，这个损害实在很大哈，所以在整个供电系统就很间断。那就这样哈，整个工业区里面哦，除了我们这一家哈在门口有发电机哈以外哈，其他整个工业区里面都没有人有发电机，那我们生产就非常正常。我们做食品哦，一定不能说做一下停一下哈，因为我们所有东西。做完它会生息尽嘛，所以一定要一贯作业这样一直做。然后因为有神派遣天使来，所以我们整个生产还是非常顺利。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在过了几年以后，有个917水灾，就是整个台北的捷运都淹掉。那时候我们工厂也是淹了。那因为神就给我有智慧，当还没有淹以前，我就到公司，然后我们就用很多重的东西就装在塑胶袋里面，然后围成一个墙齁，这个堤防齁。然后当这个水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这些堤防就会产生浮力啊，产生浮力。那我化解到这些堤防在动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着急。那我只能怎么样？我就祷告啊。那祷告当我把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经理进来说，哎，李董，我们隔壁齁有沙包啊。我说你赶快去问他沙包哪里。好了，他就把沙包拿回来，我们把整个工厂围起来齁，就围起来以后齁， 水当然就没有进来。那没有进来以后齁，包括告诉我们那个沙包去哪里了，那一家齁他们都还淹水。因为神给我的智慧，我会把那些排水管齁，我用那个抹布齁把它塞起来齁，让它水不会从外面再倒灌进来，因为水是往低处流嘛，我们比它高它就流出去，外面水比里面高它就流进来。所以就这样整个工业区里面汪洋一片，也只有甲青蛙齁没有淹到水啊，这个真的是蛮感谢神的齁。那讲到水灾齁，我没有讲到火灾，那我们隔壁是做印刷的齁，印刷的比较易燃品嘛齁，那些剂量齁都是很容易发火的。那八点多了下班了齁，下班的八点多他自己火就烧起来。那时候我本来也是下班以后一定往树区里面齁，那一天神就带领我再往郊外往工厂这边走，看到哇我们巷口怎么那么多消防车齁，那我就停着车进去看一看，哇原来我们隔壁齁火正在很旺的这样烧齁，那火舌就一往我们这边过来，呼呼又有声音齁，看着蛮可怕的。那时候我们屋顶上齁放了250公斤的那个瓦斯桶，放了三个，那又三吨的煤油两吨的柴油齁，这些锅炉要用的。哇如果万一真的被它烧过来以后，那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处理齁。我在那边我们不能帮得上什么忙，我们又不是消防队员。哇那楼下的门又锁着，因为下班了嘛，那消防队员又没办法上去，真的是在那边干着急。我看着整个脚齁就软掉，没办法站着齁。哇就一直着急。那着急真的没有什么用，真的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依靠神，那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祷告。那我就开始祷告，神啊你要帮助我，这个烧起不行，如果说你那个瓦斯桶爆炸齁，爆炸起来整个哇工业区不是就波及了吗，那我怎么办呢、啊、将来一定会负上刑事责任还有赔偿责任啊，我真的吓坏了齁。但是当我祷告以后把眼睛打开齁，就一个水柱齁从后面就喷到对面齁，那因为我们那是八米巷嘛齁，那喷过去我一看哇祷告呢眼睛打开就有水柱枪从后面这样喷过去齁，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柱子作用齁，然后这个消防队又把门打开就冲上去齁，那整个这个火就被它熄灭掉齁。齁、哦、那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齁，除了感激就是在感激，就是这样齁，那我就对神齁更加的敬佩齁，更加的依靠。齁、哦、那我们也有旱灾齁，那旱灾就是台北有时候是缺水嘛，那四天要一天停水，那我们一天要用一两百吨的水，所以我们不能没水。那没水就要处理啊，就是买一些那个很大的水塔来用齁。那我们要去买的时候真的买不到齁。那神在两年多以前就为有预备水桶齁。我们有个弟兄齁他做了那个健康 SPA, 然后后来就说啊结束营业要把那个水桶送给我。我说我、哦、不行啊，我们的水桶我们没地方放齁。然后我就拒绝。可是他就放在他价值好几千万的这个店齁，就放了两个水桶。等到两年后我真的需要再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那个水桶应该还在，我去找找看齁。然后我们就用两个卡车把它载回来齁。因为神就知道我们未来发生的事情，一生所走的道路他就会指引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有他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因为两年都来他就把那个水桶就预备给我。我对神真的蛮敬佩的齁。另外刚才提了第一个火灾，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第二个火灾，那个我在南部的时候，那经理打电话说我们公司有火灾，那真的当然会害怕，那但是我们笃定以后把它交托给神，我们就祷告。其实火灾我们岂能帮得上什么忙，我们公司那个消防队离我们大概只有几百公尺，那一下子来了十几步， 然后电视台也来采访，哇，那个真的烟很大要烧起来，然后我们真的在南部我们赶不回来啊，盐水救不了近河，然后我就只能怎么样，只能祷告，那我就开始祷告，那当我祷告以后我心就安妥，就很稳定，就很平安，然后真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耶和华，所以我说既然神啊，你既然你赏赐给我们的所有一生，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产业都是你的，然后你要说就让他说吧，就这样。但是神是爱我们的，祷告以后我们很快就把火熄灭，当然在那时候在赶热状，我们货都交不出来，那因为我们祷告神的看顾，然后整个这个火很快熄灭，我们在整个生产上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这个损失，然后真的感谢神，这是我们天灾人祸的一些是我们不可抗拒的，但是我们只有单单依靠神，他真的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盾牌。那有一个更先的，因为我是做肉粽嘛，我们肉粽每一年在端午节这个期间，我们卖了大概有200多万颗的肉粽，所有这个大卖场应该有30%到50%都是我们的产品。那我们这个肉粽好处是在用那个五花肉嘛，一层回的一层色的，这样吃起来咬起来就是觉得非常好吃，我们就用五花肉。那一次厂商送了那个五花肉过来，因为五花肉不是工业品嘛，所以它是就是猪有时候是比较肥比较瘦，然后他送了一些比较肥的那个肉过来，那我们包了一天要包几万颗，就很快就把它包完了，我们大概有包了10万颗，我们做了很多的别人的 OEM， 还有在超商各大卖场，我们一年要做总共有40几种的这个肉粽，然后包了很快，我们自己的肉粽包完以后，我们当我们要拿出去给客人试吃，要请他们来买的时候，哇，他们很试吃，哇，你的肉粽都很肥啊，这个吃起来就不习惯啊，不好吃啊。那每次回来，我们经理回来开会再报告这个事情，那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了，因为肉粽这个有10万颗，这个还不少钱啊，300-400万啊，那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每次开会，我们经理就要提这个事情。那我心里也不晓得怎么去解决，因为肉粽包在里面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处理，然后又不晓得这个肉粽谁会拿到，那我们另外一个经理就有没有说，李董，我们来祷告啊，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跟我提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想起来，哇，真的真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忘记我们是谁啊，然后我真的提到一下，我祷告祷告，那我们对要祷告啊，那想说祷告他怎么祷告，把这十万颗肉粽卖出去好不好，当然好，对不对？那如果说卖出去客人吃了以后你这个东西这太肥了，明年不来买，那好不好？不好。那不好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怎么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就说，神啊，你要帮助我，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你知道谁需要吃肥的，谁需要吃瘦的，你是让喜欢吃瘦的拿到瘦的，比较喜欢吃肥的拿到肥的。我们就这样祷告。哇，神就很速培就是把我们将这个肉粽分配到每一个人，因为好几万人吃个东西只有神能够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当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了，我们真的会心了一下神你真的实在太厉害了你知道谁喜欢吃肥，谁喜欢吃瘦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就这样我们这个肉粽越来销路就越多越多这个是我觉得信神跟别的神不一样的地方，他可以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可以交托他，这个我觉得蛮感恩的。
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真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贾青袜吃七碗食品公司的李东元董事长。李董事长之前分享到自己在结婚前，因为这位准太太姑姑的要求，开始接触了基督的信仰，但是过程中啊，大概有12年的时间，他只是抱持着陪太太的心态去教会的，觉得基督信仰跟他没什么关联。直到他所创办的公司有一次要扩张，需要设立工厂，然而他却完全没有经验，毫无头绪的时候，他想到了或许可以求助于上帝。当他开始祷告之后，上帝竟然就差派了不熟识的弟兄教导他设立工厂的种种细节。之后李东元更是接二连三的在水灾、旱灾、火灾等各种危难当中，借着祷告经历了上帝奇妙的神迹，一一化险为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李东元董事长的分享。李董事长，经历上帝这么多奇妙的神迹之后，你现在都如何跟人诉说这位上帝呢？
其实我在昨天还去福伦社分享，我分享的主题是未曾磨面的老板，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老板，那其实他是存在的，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做生意难免在外面，当然做生意都看的是风光的一面，看的是成功的一面，是得意的一面。那其实背地里有很多艰难你生意不好的话你也要烦恼，生意好的话你也要烦恼你做不出货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说，其实我当了几家公司的这个董事长那在胡润社都是老板。我说其实我到这到现在最不想做老板以前还没有当老板，哇，想当老板真的很风光啊，怎么样怎么样有一种希望跟梦想那当了老板以后，哇，这个有时候当老板压力还蛮大的很不想当老板。那我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不想当老板就是怎么样，你自己不要当老板，你就请我们的上帝来当老板，那我们就成为管家。真的，你当董事长以后，真的如果你是谈生意的话，你跟董事长谈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退路。就经理去谈回来说，我回去报告我们董事长，这样跟他请示一下。但是你这个到最后，你董事长你还跟谁请示？你就要裁决一切呀！哇，真的遇到大困难，真的你没办法解决的话，你要找谁？经理还可以找你，你要找谁？那我们就把他交托就交托。所以我们交托一个董事长，他又不用领薪水，他有值夜班，他不下班的。我们把这个重担就交给他真的真的很棒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老板所以我来这边告诉你你不要再当重担压力老板。你请一个不用薪水的老板又不会下班的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些他们听了蛮有道理的因为许多人在事业上都蛮有压力，有时候事业上这个压力甚至于也难以启口，对自己的姐妹太太真的难以启口我说你只能告诉上帝，不管你是高兴也好，喜乐也好，你忧愁也好，你重担也好，你就把他交托给神他们真的听了说蛮有道理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这些问题，他们就蛮阿面的甚至有人上来回应。那我最后跟他们讲说，我今天来不是要告诉你你要去信耶稣，但是我是告诉你你要有一个心里有一个依靠，就像我们的电脑你一定要有软体，这个软体才重要，硬体不重要，软体就是你心理上的所以你真的劳苦重担你就到神面前交给他。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神就像以前我试试神一样，我就教他们学习祷告，第一你要呼求神的名，赞美神的名第二你将你的需要告诉他，第三要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就告诉他们我看他们这些社员们哇，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好像如获这个至宝一样好像有得了一个秘密武器我就以这种方式来传福音我不是说一次要一定要你信，但是这是我讲到神的大能大力他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在他无所不能。
是，那么我想呢，不管上帝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他的祝福，上帝希望我们在信仰当中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董事长，您觉得您自己信主之后有些什么样的生命改变呢？
记得以前有时候在整个个性上，然后在跟人家竞争上还有对待人处事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会比较看到自己的利益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会为对方着想，那想到对方的需要就是看别人比我们强然后在整个服事上也是一样就是以神的爱怜悯的心去看别人以前我的脸看起来有点凶凶的如果我不笑的话看起来好像是黑道大哥如果不去传道就像强盗这种感觉以前我们这些朋友如果真的要讨钱的话一定会叫我去我去的话大概对方都会怕了三分因为看起来就有点凶凶的但是现在 人家叫我去讨钱，我是根本不敢去啊，因为对方没钱哦，没钱还，一定有他的艰难，就想法不一样。然后去的时候，甚至会把自己口袋的钱再拿给他。他说：“我连今天晚上要出什么都没有了，你我怎么哪有钱还给你哦？”那我一定会再把钱哦掏给他。这整个心哦就很柔软。然后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打我是不太会哭哦，我都会瞪大眼睛哦，一直瞪他哦。除了真的打得很痛诶，很痛我才会哦，不然我就瞪大眼睛看着他哦。那我妈妈回来分享说，哇，她看到我这样很凶凶巴巴的瞪她，她看到心里还有点麻麻的，小时候是这样。那现在就是非常柔软，听到一些见证啊什么就会掉眼泪。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以前是偶一上，偶一上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大妈二男这样，那现在看起来像偶巴上，就动不动就喜欢掉眼泪，就是这种感觉。那心就柔软了，所以长越大越来心越柔软，越喜欢哭啊，就是在生命上的改变。我觉得有神跟没有神是差很多。有神你就知道说你的未来是什么样，你就看到你永恒的生命，你要今生周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你看的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世上只有70岁强壮80岁，我们还计较些什么？所以整个心就不太一样，我们只有单单思念在天上的事情，所以这个对我改变是蛮大的。
真的是很大的改变。那尤其一个人的个性本来是不容易改的，但是在信仰里面，董事长也提到性情从一个很刚硬变成很柔软，所以在这个部分跟太太的相处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美好的关系？
那当然连生命不断在改变了，跟这个姐妹的关系像导师甘蔗了，越来越觉得有神在我们当中，夫妻有些意见不合，我们就把他带到神的当中，我们也不这个含怒到入肉齁，整个家庭也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彼此更大的包容更大的爱对方齁，然后对方的缺点我们也是在主里面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齁，凡事忍耐就是这样。然后整个感觉就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来跟人跟我们自己的家人来相处。
嗯，那我知道董事长其实很常跟别人分享的一句圣经上的话语是路加福音4章4节提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从在这个食品业里面奋斗的您口中说出来，好像格外让人感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这一句圣经经文的体会？
其实人活的不是单单靠食物，就是我刚才讲的，食物只是能够让我们保持一餐，然后我们一天要至少要三餐嘛，只能保持一餐，那只是短暂的。那神的话语就像粮食的一样，它是一个生命的粮嘛，把它吃下去它像活水的江河，让我们永远不渴。然后它的粮真的是让我们心灵上的满足，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甚至于有些人进食30天40天，他们靠什么？靠生命的粮来喂养他。所以这个我觉得生命的粮比我们在世上这些粮食更重要。你做食品的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因为很多在广告上我就会弄这一句，那奇怪，你既然做食品为什么不单靠食物？那其实真的食物只是我们短暂的，我们是要看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是比你外面的看的，更重要。真的你内心饱足以后，你看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满足。
嗯，那么还有一些董事长在经营事业上感觉特别受用，或者是您个人特别遵循的圣经话语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即使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照神教导我们的，摆上自己，去做神一些讨他所喜悦的事情，相信神就会祝福满满，当然经营事业还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做有美好的见证，一定要尽心尽力，其实在主场服事就等于在荣耀神，所以对神，我最需要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在整个服事当中的一些时间大概是比我在经营上时间还多，几乎我一个月至少大概有30次以上在对神的工作的机会，包括小组，包括分享，包括去一些国度性的服事， 我现在在前会常常跟这些牧者有些连结哈，前程在这样跑哈，所以只要先求他的国大义哈，神都知道哈，你所做的哈，他一定会加添给你。
那么因为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在施与受之间变得很不一样，变得很舍得给出去。听说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的新大楼也跟董事长有一些关联。
其实 Good TV 神的祝福是这样，当我搬到这个新的工厂以后，我们从3月29号搬进去，在7月的时候就不够了，那不过我就把我们停车就停到隔壁一个大楼，然后就从我们就旁边这样经过，那看到这一块地，那在市区里面总有一块地在那边杂草丛生，草长了大概腰这么高，像这一块地好像是没人的，因为我以前听我朋友说他舅舅在日本时代捡到一块地，我说是不是要捡到一块地，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神好像要捡到这一块地，神啊你要赐给我，然后因为我车停在那边嘛，一天要来回几次再从那边经过，就为这块地祷告啊，真的祷告了几年以后，就真的这个神就把它赐给我。当我要建工厂就弄好以后，神就说这块地是要给 Good TV 用，因为 Good TV 比较需要，所以我就先把它整个规划先给 Good TV 来使用。我觉得我这一生对神最大的回馈就是建造 Good TV， 因为 Good TV 它的这个传播事业是到每一个的家庭，不只在台湾，福音要传到地极，只要你有网络有电视，你就可以看到 Good TV。 那 Good TV 现在已经有第一台第二台，那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摄影棚，而且是最新的，因为现在整个电视产业革命，现在是用无带化，就是以前我们就要用一个袋子，那袋子要收藏，如果拍越多要收藏，然后收藏也要用液冷气来保存它，然后保管又占位置又很不方便，那现在其实是无带化，就把它弄在电脑里面，一个小小的硬碟就可以装了很多。那这个设备真的是所有在台湾电视里面，因为我们是新的，所以它设备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看到神的功在彰显我们所得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嘛，我们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我就能够做的能够摆上的就尽量在神的面前等于还给神了。
现在董事长整个的行事为人真的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包括您的企业名称脚青蛙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含义啊？
其实我刚开始面脚青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它有什么特别含义，那时候我是想说我们做生意，因为我比较会行销嘛，就说弄个脚青蛙变钱不要钱，然后让人家变成一个口头禅啊，脚青蛙变钱啊，怎么样？有一次我去吃饭，人家说你这么会吃饭，你去脚青蛙出叫脚青蛙变钱，我在旁边听了说这个我就广告成功，然后我就以这种心去命这个脚青蛙。那时候我还真的还没有对神就没有什么感觉，什么七啊是最完全的数字啊，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第七天休息，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但是神真的他就知道你的需要，真的他知道你一生的需要，他就跟你说你要弄个假青蛙怎么样，让人面积本来是我们行销的手段，就是让人家假青蛙面积这样来做一些活动，让人家对我们有更加的印象，本来是这样。后来觉得这个脚青蛙松松还够有蓝齁，听起来就很有乡土味，后来把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商标 logo 齁，那再来就把它变成公司。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的命名齁，都在神的手中。我后来才知道哇，七是最完全的数字齁，所以然后 lucky seven， 然后七是很完全的数字。所以很奇妙，我现在很多包括我的工厂是907号也是七，然后我就很喜欢七哈。我的车牌我的电话都是7哈，然后我们讲说那个 Good TV 那个大楼齁，它是911，哇，911齁在美国来讲是生命的救护线齁， 这个九一哈，真的神有时候安排哦，那个数字，有时候你感觉真的非常奇妙啊。所以假青蛙命名是这样来的。
所以刚开始命名假青蛙的时候，那时候董事长信主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上帝真的是预知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厉害。
嗯，那董事长在经营企业影响力比较大哦，所以您信主之后带领了哪些家人或者是朋友信主呢？
我带领了不少人哈，我家人哈，就是我妈妈、我弟弟、我侄女啊，还有我岳母哈。我岳母刚才我讲了，他拜一贯道嘛，拜了六十几年，然后出事出了五十几年。那时候他脚受伤要手术，他坚持不手术，因为手术一定要输血，对不对？他脚断掉，因为老人家就骨骼比较断掉，要手术的时候说：“我不要手术，你一定要。”叫我大舅子去他找什么找输血受贿了，出事的人的血他才要手术，要不然说你们这出昏的哦，跑到我的血液里面，我变成昏的，我将来怎么回去？我出事出了五十几年，我怎么回去上天交代？他一定要找出事的血才要输血，我们血液哪有什么受贿，对不对？哇，真的，我们想哈，真的，然后我们大舅子跟他讲，还有我去找到了，找到了，他才乖乖去输血。你看他对他的亲娘的出手真的很出手。然后呢，真的蛮奇妙的哈。我们常常在为他祷告哈。他对这种理由比较敢讲话，比较不会掩饰哈。那对女婿不太一样，比较客气哈。他常常跟我姐妹两个就谈到信仰，两个人就面容我赤哈。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各走各路，你不要管我哈。因为他是很虔诚的，包括他断了脚以后，他在坐在椅子上行动不便，他还是在念他的神。他没有做一个早中晚睡觉的，也是要跟神做一些仪式齁。他是这样的。然后谈到信仰齁，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讲他就生气。那后来到90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啊，真的我们祷告了1到10年了，真的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也奇妙齁。他在几天前我们在跟他传的时候，他还是讲到信仰齁，我们牧师去拜访他，跟他聊天他都 OK。要为他祷告，他马上脸转过去就不跟你谈。他头脑非常清楚齁。我妈妈5、6年没有见到他，一听到声音他就知道是谁齁。谁怎么样他就知道，而且算是齁，1斤16两，一斤多少钱，1两等于多少，很会算，因为我们算10斤会比较容易 ,16 斤会很难，但是他很厉害。头脑很清楚，可是要谈到信仰他是更清楚嘛。他清清楚说，我将来也信仰一辈子，到我这么多岁我要回天家，我一定要持守我的信仰。但是神要改变他是只有一息之间。当医生看他有胆囊发炎，已经化脓，而且在发高烧，一定要送到手术房。那在手术房的以前，我姐妹他们的一些姐妹齁的几个齁都信了耶稣，就去为在那个接近手术房前就为他祷告。那祷告他还是有听进去没进去不知道。那我姐妹就跟他讲说，妈妈你等一下进去，不管怎么样齁，你有事情你一定要呼叫耶稣。然后他就进到手术房，1、2个钟头出来以后齁，我姐妹才发现说，怎么妈妈没有这个引流管，因为手术以后流了一些血水嘛，没有引流管。我跑去问护士，护士说你妈妈没手术。哇，进到手术房变成没手术又出来。然后就是很奇妙，后来就因为他进到里面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医治，他出来以后就信了耶稣。只有短短的一息之间，神的做了工，他的时间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神在适当的时间非常奇妙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他的爱里面，成为他的儿女，他把你当成宝贝。哇，这个真的很棒啊。所以我岳母90岁信耶稣，真的他信耶稣我们所有家人大家就吓了一跳啊，因为怎么可能呢？他后来我回到嘉义，他又要我开车带他去跟他妹妹传录音，以前妹妹也是被他带去信里观道，后来带去他妹妹，我阿姨已经瞎了眼，他还是跟他传福音。哇，信耶稣真正好。刚开始的时候我姐妹也怕说他是不是假信，只是出来的时候一时这个麻醉药还没有退，昏昏沉沉的说我要信耶稣。那当天我们就赶快找牧师跟他受洗。然后我那个大舅子来说，妈妈你是真的有没有被恐吓啊？这些人有没有强迫你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然后他说他真的要信耶稣。所以是真的不一样，神要改变也不一样，
真的很奇妙哦。那么如今李董事长对于传讲上帝的爱真的是大发热心，但是当年太太等了12年， 所以在访谈的尾声，是不是请李董事长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勉励，特别是一些带领人信主带得很辛苦的弟兄姐妹？
真真好，真真好，信耶稣真真好，每日常常来祈祷，凡事拢向上帝讨，无忧无愁无烦恼，肩头无担搁轻靠，认捌耶稣是至宝，平安喜乐大很好，因为信耶稣真真好。
董事长刚刚分享的那一段诗是：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每日常常来祈祷，凡事都向上帝讨，无忧无愁无烦恼，肩头无担又轻省，认识耶稣是至宝，平安喜乐样样好，因为信耶稣真正好。
我常用这句诗来跟人家传讲福音，如果当你的亲友你的亲人不信耶稣没关系，像我十二年，我的姐妹等了我十二年，神有他的时间表，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神知道，只要你对他多用心，多加爱心，将神给你的一些力量在你的朋友上多多的用，看他的需要，用神给你的爱去爱他，真的要在神面前就是大发热心啊！我在讲台语就是说，献出基督的清芳，将来见主手无空，就是你要在别人面前啊，展现是你神给你的清香，然后将来带领人信耶稣，将来你见到神的时候，你手都不会空空的，相信你的徒劳哈，神一定知道，神会纪念你，他一定会加倍祝福你，只要你一无挂虑，将你所需要的哈，就交托给神，他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不要怕，有神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他这一路走来对信仰宝贵的领受。我们谢谢李董事长。
谢谢大家。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啊，上帝祝福你们，直到永永远远。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李东元董事长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在李东元董事长的分享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经营企业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当一个老板除了外在的风光之外，背后其实也承担着莫大的压力。但是李董事长的经历真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圣经中诗篇46篇一节所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这样的应许真的太宝贵了。也因此，当李董事长亲自领受到上帝如此信实的祝福之后，他现在的人生态度就诚如圣经马太福音6章33节所教导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指的就是我们需用的一切东西。衷心的期盼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人生的困难当中能够以信心来仰望神随时的帮助，并且不论处在什么境况，要记住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 李东元董事长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意象工厂音乐制作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